他已经是85岁了。他说他的力量就好像40岁一样。40岁的人是适合征战的。我们知道，今天如果你要这个找征兵，要找一些能打仗，就是20几岁。那这次我们知道，就是那些国军有了很大的功劳，他们的的确确这个做了救灾的工作。但是你想想，那些年轻人不过17、18岁，他们是力量大的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死尸，所以这次难怪对这个年轻的人来说，他们是一个很大的，是一个很大的，是可以说根本无法承受的一种的光景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普通这个世界要征战的都是年轻人，世界上没有找一个85岁的人去打仗的。但你看见这里有个老兵，这个老兵他是不死的，这个老兵他是不肯甘休，不肯罢休。这个老兵没有说你们年轻人去吧，没有，神保守他，神不止让他活有45年，而且他可以做见证说，那时候我的力量如何，现在我的力量依然如何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加勒他秘诀在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85岁，我想没有人夸口说我40岁如何，现在就如何。我想没有在座没有人敢这样夸口。那么如果有一个人，他的体力，他85岁体力就像40岁一样，那我想我们在座都要问一个问题：他到底吃些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叫他能够40岁如何，85岁也如何？所以弟兄，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已经告诉弟兄，加勒所以能够活着，经过大马尔可夫的旷野，他能够坚持到最后，最后终于进了迦南，就是因为神的话托住他。神给他应许，凡是他脚掌所踏过的地方，都是属于他和他的子孙。现在他终于到了迦南，他是要把那块地走，他那个神已经把那块地给他了，所以他要把那块地拿下来。但是呢，现在他不是老弱残兵，现在他仍旧可以征战，像年轻人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有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到底那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？第二，得到这块地人是什么样的人？难道是加勒可以吗？难道加勒的秘诀不能成为我们的秘诀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加勒的的确确是历史上这么一个人。加勒的的确确他是85岁的时候就像他40岁，他不光他的心智没有衰老，他仍旧是雄心大志，他一点都没有凋谢的样子。那么同时呢，他的力量、他的精力、他的能力就好像年轻人一样。所以我想，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。为什么一个加勒到了85岁他能说求你把这山地给我？那今天我们在座，我们难道不能也是同样有一个祷告？我们愿意专心跟随我们主，我们要的不光是迦南，不光是我们以神所给我们恩典和祝福为满足，我们所要的是要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。不止如此，但是我们能够进到那个实际里面，同时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能保守，蒙保守。我们蒙保守的结果，从表面上来看，我们外面的人一天衰落一天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人，就像保罗说的，却是心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一直有个感觉，今天世界上人一定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秘诀，你吃了什么东西可以叫你不老，吃了什么东西叫你可以没有皱纹，或者你洗了什么东西可以叫你没有皱纹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让我们记得，在加勒身上有一个长青的秘诀。加勒的确就是长青树，他40岁是如何，他85岁仍旧是。那么长青的秘诀在哪里呢？长青的秘诀就在加勒身上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进一步来看，到底加勒让我们学到了一些什么样重要的功课。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圣经一段故事再把它复习一下，我们复习的比较仔细一点，那就是大家可以翻到民数记，大家可以翻到民数记 三章，请大家呢把圣经放在那里，我们不是去读它，我们来很快的把它温习一下。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，我这个这一段我们会更深入一点，因为有了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那个背景，还有刚才我们稍微复习一点，我想我们现在再来看这段故事就很容易了。那么首先我们要说这一段故事是发生在哪里，是发生在迦南的门口。以色列人，我在说他们是在西南山漂流，在西南山经过好多站，我们在说的西南半岛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啊。那么我的手指的这个代表红海，这个也代表红海，那这边是埃及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过红海才到这一块。那么迦南地是在这个上面，那么加底斯呢就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这里，到了这里的时候呢，事实上他们经过好多站，因为根据圣经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呢是要经过42站，然后最后进到迦南。那么这42站呢有2站最重要，最重要可以说关键站，一站呢，第一站是西乃山，是你从头开始算第11站，还有一站呢，就是刚才我们现在所要读的这个叫加底斯。加呢是加拿大的加，底呢低呢是低维的低，然后斯呢是波斯的斯，所以加底斯。那么加底斯这个地方呢是倒数过来的11站，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吗？42站，如果你从头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这就是西乃山。然后呢，你从迦南倒过头来来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这就是迦南斯，所以这是完全对称的两个站。那么这两个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个迦南斯的意思就是圣洁的意思。你要快到了，快到迦南了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我们快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如果迦南代表天的光景的话，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人非圣洁不能够接受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等到以色列一定要经过一个站叫加底斯，从那里他们才进到迦南。但有一个观点要经过，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，那么人一定要经过这个关，这个关就是圣洁，人非圣洁不能够接受。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就在这里摔了个跟头，摔了跟头以后呢，然后神就让他们开始漂流，任凭他们漂流，就漂流了38年。38年以后呢，他们又回到了加底斯。不过现在再回到加底斯以后，那多半都是年轻的一代，年老的只剩下5个人了。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加勒，再加上约书亚，然后再加上摩西，摩西的姐姐，还有几个哥哥，大概就这么5个。那么没有想到他们一个一个也通通就倒闭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40年、38年以后，还是回到迦南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说，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。你不能达到目标的，最好呢，神会兴起下一代还要进去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是不可缺少的。你看见吗？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。第一代不能达到，谁让他们第二代达到？第一代他们结果不幸的恶行，他们不相信神，结果他们倒闭在旷野。神能叫第二代能看见神？所以最后还是回到加底斯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没有放松，神一点都没有降低他的标准。这点我想非常重要，不要因为我们软弱，我们失败，神就降低了标准。然后呢，结果你看教会就变得像社会一样，这就错了。教会永远是教会，教会乃是个船。我们知道说，船可以在水里，这是这个世界，但是水呢不能够在船里。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就是现在你是神的标准没有降低，所以我们知道加底斯呢乃是进迦南的一个门口。那么现在以这段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他们在那里就开始漂流了。那么这就是这一段故事。那么原来在这个地方呢，摩西呢就打发12个以色列人的首领，他们12支派，每一个支派的首领呢就代表那个支派要去窥探迦南地，人还没有到迦南地，但现在他们想知道到底迦南 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约书亚还有加勒还有其他十个首领，那么他们呢就往迦南地区。那么摩西打发他们去的时候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从这里下去，然后下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去要做几件事。第一，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。既然神把这块地给你，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说，那个地是怎样的一块地，那么其中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所住的地是好是歹，所住的处是营盘还是坚强，你要看看那个整个的情形。还有呢，你要看它的地图是肥美还是瘠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，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里的果子带下来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把果子带来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所要得的名就是那么一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清楚吗？这些人现在他们已经看见远远好像已经快到迦南地，但他们没有经历，对他们来讲还是应许一块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去。不过现在在还没有进去以前，神要他们先知道一下那块地是怎样，要让他们先蕴尝天恩的滋味。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到荣耀里面，但是主今天已经让我们蕴尝天恩的滋味。我们的脚是踩在地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将来我们所要进去，将来我们到荣耀的时候，那种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。所以呢，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就到迦南地区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上去。那现在我们好不好看二十一节，就是二十一节第十三章二十一节，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河，直到哈马河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他们所窥探的地是整个迦南地。你看见从南地一直往上走。那么这块地到底有多大呢？到底有多大呢？我想我好还是翻开刚才的那个迦南地，还是翻开刚才的地图，迦南地图。那么首先我们要问，这个这里说啊，到利河，利河是什么地方呢？大家如果看啊，你如果仔细来看，这个迦南地啊，你看最西北角的地方有一个咖啡色叫亚瑟支派所在的地方，那么利河呢，就是那里，就是到那里。然后呢，现在你看见北边的边界，你看这个整个迦南的边界，不是有北界吗？这个北界呢，可以说从大海边，就是从这个从这个地中海一直到大马色那个方向，看见没有？那么在那个方向呢，有一个地方就叫哈马河。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，他们以色列人花他们的这个探子呢，是花了四十天，他们终于呢把整个迦南地都走了一遍。这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，他们走遍了整个迦南地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北界了嘛。然后呢，下面我们再读下去。那么所以走是走遍整个的，但是呢，然后圣经说这个他们就从二十二节，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，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士筛达满，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于埃及的索安早七年。那么这个西伯伦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参孙呢，不是把城门拆了扛在肩膀上一直走到西伯伦山顶吗？那么就是那个地方。他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也到了那个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就到了以斯歌谷。那么以斯歌谷是什么地方呢？也就是那块地方。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这个谁呀、亚伯拉罕，他不是救罗德吗？他自己家里有318个仆人，就率着他们呢出去打仗。但同时呢，那个住在那个西伯伦附近有三兄弟，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做以实，就叫以实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们三兄弟就联合起来和亚伯拉罕结盟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去对抗从巴比伦。